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28，第17页，请参考第一张字卡。如果可以看到网络上所呈现的字卡，请参考第一张字卡。说明的内容有关于萨迦耶戒经部的解释。有部的毗婆沙师将萨迦耶戒的"萨"这个字词解读为"有"，"卡雅"解读为"身"或者是积聚和合运"。那这是将"萨"解读为"有"，这是比较常见的。然而，经部师将萨解读为坏，或者是无常、破坏意等等。如此的诠释，事实上与梵文的语言学有关哈。因此，这一方面并不是我专长，所以就向福严的院长藏持法师请意，那因此第一张字卡所呈现的是藏持法师的回函所叙述的内容。那因此想要了解为何经部会将萨迦耶见的萨这个字词解读为坏或者是无常意，就请参考。那接着，字卡的第二章到第三章，请先看第二章。说明的内容是有关讲义11页，对于烦恼的分布判断，哪一些烦恼是属于见苦所断的烦恼，哪一些烦恼是属于见即见灭乃至见道所断的烦恼，以目前，也就是上一周所提供的，无论是俱舍论本身、顺证理论，乃至于古德种种所提到的标准，整理为字卡的第二章以及第三章。那虽然分成4点，事实上并不是截然完全没有关系的4点，事实上这4点是共通的，只是根据偏重的不同，将之分为4点。所举的例子主要是以见到15心此阶段中所断的烦恼，俗称为见惑，见惑。那第一种判别的方法是，假设此烦恼是于四谛之理有所迷惑不知，那此等烦恼就依于其所迷是，譬如迷于苦谛的4种形象，不知道有为法是非常。不知道有漏法是苦的逼迫性，不知道一切法是空是非我性。对于有情的五蕴果报，乃至于世间的果报，一熟报，其非常苦空非我的特质有所不了，有所迷惑，此等烦恼就是属于见苦所断的烦恼。之所以属于见苦所断，主要是对于五蕴果报有所不知。好，譬如说萨迦耶见，以及因于萨迦耶见而衍生的边执见、边见、执长、执断等等。这都是属于见苦所断，迷于苦谛的。 那第二种分判的标准是根据此等烦恼缘取的对象。那同样举沙迦耶见作例子，沙迦耶见根据有部的说法，如讲义的十七页，有生见是缘取无取运。那无取运本身是属于世间果报，为苦集灭道四谛中的苦谛所摄。那所以沙迦耶见属于见苦所断惑。接着请看第三章字卡。分判的标准是依于此烦恼缘取对象的属性。举例而言，假设有情的贪缘取见苦所断法，那此时的贪其分判的标准就是见苦所断的惑。那如果贪缘取的对象是见己所断法，那此时的贪就是属于见己所断。好，那以此类推，其余的烦恼也是如此。好，那第四点是根据某一烦恼与见到十五心的这阶段中，在某一阶段得以对治断除。那举沙迦耶见为例子，沙迦耶见三界的沙迦耶见，在苦累自忍的时候就加以断除。那到苦累自是完全已经到达了不再生起的阶段。那正断的当下是在苦累自忍，正断是在苦累自忍。那因此从断除对治的时间点也能够判别某些烦恼是属于见苦乃至于见道或者是修所断惑等等。好，那以上四点以偏重的差别说明判别随眠五部。五部是指见苦、见集、见灭、见道所断乃至于修所断惑这五部。好，接着请看到第四章字卡。第四章字卡是说明讲义十九页到二十页，尤其是针对讲义十九页注脚七十一，这是上一周没有提及的内容。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提到，见取此烦恼的命名，严格讲起来，此等取所缘取的所缘境，并不只局限于见。比如见的内容可以包含沙迦耶见、边执见、还有邪见等等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推度。那事实上其实见取见的完整的名称是见等取，也就是取着于见等。那由于见它占据的比较强盛的一种地位也好，或者是主要的缘取对象，因此在命名上就独以见立名。好，如字卡第四章所呈现的，此等取是有情只取 见等有漏的劣法，而误以为是殊胜的。譬如说凡夫或外道执着有神我，认为有个长恒不变的我，那这种执着的对象就是萨迦耶界，那以这种神我论等等认为是正确殊胜的，那这就是见取的其中一种展现。好，接着再请看第五章字卡，对应的内容是在讲义二十页。首先对于戒禁取见，同样是先说明其利名。此等取，此等有情的执取，所缘取的对象不只局限于内法的五戒，或者是外道错误的苦行等等，事实上还包含很多，譬如说将修行无想定可以得解脱，这样这种执取也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如同论文所讲的是属于非因即因的其中一种。好，那因此正确的立名其实是戒禁等取，然而以戒禁作为其代表性，那如同讲义二十页注脚七十二刮胡一俱舍论记所陈列的内容。对于俱舍论文或者是古德的注解，简要的做说明，如同第五章字卡所呈现的某一类的有情执取戒禁等非因或者是非道，而误以为是正因或者是真正的解脱道。譬如说外道执取学习狗牛等等的苦行，认为可以升天，这就是一种非因即因的戒禁取见。那对于戒禁取见，接着在讲义从二十页开始，论主世亲论主有不同的理解，认为有部将戒禁取见判为见苦以及见道所断的属性。世亲论主与有部有一番问答，那在了解此讨论之前，先请看到第六章字卡。第六章字卡所根据的说明是参考讲义第十一页注脚四十三以及讲义二十页到二十三页。那请看第六章字卡，将戒禁取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非因即因，第二大类是非道即道。非因即因的意思是指对于生成世间的条件或者是升天的条件，不论是升到欲界天或者是上恶界天等等，都产生了错误的执取。那此等虽然是对于升天或者是世间之因产生错误的执取，那因所属的应该是四谛中的极谛，会是比较合理的。那为何将非因即因的戒禁取见判属为见苦所断呢？譬如说以 修以认知为世间之因，如婆罗门将大梵天王认为是创造这世间的唯一存在，在此执取的前提之下，事实上是那些错误见解的婆罗门先将大梵天王这样的一个异熟果认为是常恒存在的。那有了这样的一种迷惑不知错误的理解之后，才会进一步将大梵天王认为是生成世间之因。那因此以此做判属的标准，所以这样的非因即因仍然是对于世间的异熟果迷惑不了，因此此戒禁取归属于见苦所断。接着戒禁取有另外一种是非道即道，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却误以为是解脱的法门，可以得到清净的方法。然而对于非道即道，有部又将其分为两种属性，一种非道即道的戒禁取是属于见苦所断，归咎其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于世间异熟果迷惑不明了。另外一种非道即道的戒禁取戒是属于见道所断，此中的见道的道是指对于观照四谛中的道谛，道如行出的正理有所迷惑不知错误。那因此非道即道中的见道所断戒禁取是对于出世间道真正的解脱之道有所不明了、迷惑、错误的执取，误以为其他的方法才是解脱的法门。先有如此的了解之后，再进入讲义二十页，请看到讲义二十页科判二，别是戒禁取。论文先设问题：若于非因起是因见，此见何故非见即断？第一句论文就是质疑对于非是见因生起，误执为是见因；非生天因执取为生天之因，这样的戒禁取见为何不是判属于见即所断，而是属于见苦所断呢？好，那底下寄送是根据有部的说法，并不算是世亲论主的本意。根据有部的说法，请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就是科范刮胡一有部是底下一行的论文。持大自在天或者是身主，或者是其与外道执着有神我、时间、方位等等的这些法为世间生成之因，在此执着前，必然这些外道等等会先认为，不论是大自在身主或者是神我等等，其实体的属性是常、是一、是我、是实有的造作者，造作此世间的实有体。先有此认知执取之后，才会升起 非因即因的界进去。那因此，若这位有情，假设之后听闻了佛法正义正教，在关键苦地的时候，对于原本只取大自在天等等的这种常执或者是我执，在见苦，就是入见到十五心观欲界的苦地以及上二界的苦地，在见苦的这阶段，对于这些常执我执等等就永断无余了。那为什么会对常执我执永断无余呢？如刚才有稍微提示的，在苦地底下的四个形象是非常苦空非我这四个形象。那么在进入的见到十五心升起的苦法智忍苦法智，这是观欲界的五蕴，是非常乃至于非我这四的形象。苦类智忍到达苦类智忍的时候，就能够震断对于苦地的迷惑不清。那因此如论文所说的于自在等的常执我执这种错误的执着就永断无余。那既然升起这种非因即因执着的前提，也就是自在等的常执我执已经断除了，所以由自在等常执我执而引生的戒进取戒，那必然也是连根拔起了，也是附带会一并的断除。那因此此段的解说就如同刚才第三张字卡所说的第四点，在见到位的某个阶段能够断除对治，那么就将其判属为是该阶段的一种属性的烦恼。好，所以将非因即因的戒进取戒判为是见苦地时所断的烦恼，关键点是在讲义二十页接续到二十一页的这一句话。这一类的友情必先嫉妒，彼体失常依我作则，方起戒进取戒非因即因的错误执着。那论文的彼体，讲义二十页论文最后一行，彼体的彼就是指前文讲的大自在或者是身主，或者是外道所执取种种的神我时间等等。好，接着请看到讲义二十一页科范二论主事亲的问难。好，那假设根据有不如此的执着非因即因戒进取戒进取见之所以是见苦所断，原因是根据此非因即因的戒进取有情必先执取升起世间因的主体是常依等，是迷于五蕴而升起因执的话，论主接着讲，若而有执投水投火等种种错误不正确的外道苦行是升天之因，或者执取只要受持内法的五戒等等，或者是外道种种的苦行等等，就能得到解脱清净。这两类的执取 论主世亲认为不应该将其判为是见苦所断，因为这两类的执取，论主世亲认为他并没有像讲义二十页到二十一页先对于大自在天或者是对于身主等等产生了常依我作者的见解之后才有了戒禁取。论主认为头水火等邪行是升天因，或者是但受戒禁等便得解脱清净，这两种情况的戒禁取见并不像讲义二十页到二十一页有部所阐述所回应的内容，两者的情况并不相同。那为何也将头水火等或者是但知受境界等也是戒禁取中的见苦所断呢？世亲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有部你们所崇奉的本论中却很明确的讲，这两大类不论是头水火等错误的苦行，或者是受持，只要受持戒禁等就能得到解脱，这两种戒禁取有部的本论明确的讲也是见苦所断。阐述的内容就如同俱舍论所列的，发自本论，如注脚77也有提供相对应的论文。好，那因此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非道即道中，并不是就等同于是见道所断的戒禁取哦。如发自论所提到的，若有士夫补特杰罗受持牛戒等等，便得清净解脱出离，永超众苦乐，至超苦乐处。那这样的内容也是属于见苦所断，也是属于见苦所断。那认为以上都是属于非因而执以为正因的戒禁取。好，那对于世亲论主的执以有部怎么回应呢？那有部说，此两类的戒禁取，由于也是迷于苦地的缘故，对于有情世间的五蕴，其是非常苦空非我这样的道理也是不了知的，迷惑的。那所以既然是迷于苦地，所以也就是戒禁取中的见苦所断属性啊。对于有部的回应，世亲论主不以为然，因此加以否定，请看讲义二十二页。世亲论主第一点的驳斥是认为有太过失，太是太超过的意思。那为什么呢？世亲论主说，只要缘取有漏法的烦恼，都与迷于苦地是有关联性的。因为有漏法中，也就包含了有情的一手果、五蕴或者是四蕴。那因此认为，只要迷于五蕴或者是四蕴的一手果，就归属于是见苦所断。那么以此逻辑的话，所有的烦恼，所有缘取有漏法的烦恼，都应该只能归属于见苦所断，而不会有见即所断的烦恼了。 那么对应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79，如普光俱舍论记所说的，五不所断缘有漏惑，皆迷苦故。那皆迷苦故的苦少下引号，可以自行补上。那因此，按照有部在讲义21页的逻辑，迷与苦就说是判为见苦所断。那么五部所断的烦恼都是缘起有漏法，也都迷与苦。所谓的迷苦的意思，就是对于有情的世间的一手果报是有所迷惑的。那么，应该所有的烦恼缘起有漏法，都是只能见苦所断，而不会有见集所断的。那当然，站在有部，他并不会这样的认知，因此，《俱舍论记》也提供了众贤在顺证理论所做的回应。那有兴趣可以自行参考。对于众贤顺证理论的回应，普光大师站在俱舍论的角度也加以再次反驳。好，那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科判 B。世亲论主对于有部回应的第二个质疑，那复有何相？别界进取，可说彼为见道所断。缘见道所断法身，彼亦因名迷苦谛故。那如刚才所提供的第六章字卡，根据有部对界进取属性的分判有两种，第一种是见苦所断的界进取，第二种是见道所断的戒进取，因此世亲以有部自己所认可的说法加以提出反驳有部。世亲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有部在讲义21页所说的，此等戒进取，不论是迷于对于头水火等的邪行，或者是迷于、执取于对于认知错误的方法能够得到解脱，那都是迷于苦的话，那么还有怎么样特征的界进取是有别于讲义21页所说的，在这两种哦，讲义21页所提到在此两种迷于头水火等之外的戒进取，可将其归属于见道所断的戒进取呢？那为何世亲会这样的反驳？接着世亲就讲，因为种种以见道所断法作为所缘境的戒进取，它也是迷于苦谛，也是迷于苦谛。那因此，如何能将此等戒进取判别为是见道所断的戒进取？因为这是有部自己的分类，有部自己的分类，所以世亲很善巧的利用有部自己的主张而加以提出反驳，有部在这一段的说法。好，那接着看科判西，论文提到，又缘道地邪见及以若波若夷无解脱道，如何即止此能得永清净？这段文必须先理解， 原道地邪见即矣，若波无解脱道，若疑无解脱道。那邪见所配对的是波无解脱道，疑所配对的是怀疑是否有解脱道。那因此原此等邪见或疑所缘取的对象是解脱道，所以论文才会说缘道地。因为解脱道，比如说以佛法所讲的八正道等等，这就是归属于有为无漏的道地之下。好，那因此假设某一位有情升起的借进取戒，缘取了此等邪见或者是疑，那这样的借进取戒怎么样会认为此等邪见或者是疑能够永得清净呢？论文所说的如何即指此，这个此字所指的就是上文中的邪见疑这两类烦恼。对于这一行文也可以参考，先参考第七章字卡。虽然原本第七章字卡并不是为了特别对应这一段文，不过可以先借由第七章字卡的上半所说的内容，就是与现在这段文有点关系。在第七章字卡中的上半提到的，根据有部的正义，借进取见归属于见苦所断，或者是见道所断。与现在讲义二十二页所提到，借进取缘取邪见即疑，那此等邪见的前提是认为没有解脱道，或者是怀疑是否有解脱道。那因此如字卡中所呈现的，就是缘见道所断邪见等。那此等借进取，根据有部的说法，应该可以归属为见道所断。论主在讲义二十二页的质疑是，既然已经否定了邪见，是否定了因果的一种严重错误的见解，所以如论文讲的是波无解脱道。那借进取怎么会以如何以此等邪见，还认为这样的邪见能令自己这位有情得到清净解脱涅槃呢？因为前提邪见已经认为没有解脱道了嘛，是不是？那既然已经没有解脱道，就无法获得涅槃。但是借进取见的特性是什么？非因即因，还有非道即道，对不对？那非道即道就是将不是正道，不是真正可以获得解脱的正道，误以为是可以获得解脱的正道。那所以如果现在这一类的借进取缘取的邪见波无解脱道的话，那么此等有情怎么能够还升起非道即道，并自己能够获得解脱呢？这样有理解吗？还是我在黑板上画个图，简要的图，让大家参考一下。邪见 当然可以缘取苦集灭道四谛，邪见是可以缘取四谛，因此此中的邪见是局限于缘取道谛。所谓的缘取道谛，也就是此邪见认为八正道是没有的。当然要先对邪见有了解，邪见就是波无因果，波无因或者是波无果，或者是同时波无因果。所谓的波无就是认为没有的意思啊。因果又可以分成是世间的因果或者是出世间的因果。以此段论文主要是局限对于出世间的因，也就是对于获得解脱的方法升起了邪见，认为是不存在的。好，那借进取见，根据有部的说法，借进取见有另外一种，是非道即道的借进取见。那非道即道的借进取见，之所以将其判为见道所断，就是它可以缘取见道所断的邪见，或者是疑等等。大家还有印象吗？先前在第三章字卡，第三章字卡的第三点有提到，如何去判别烦恼是属于见苦、见集、见灭、见道所断。第三个标准就是，此等烦恼所缘取的对象，如果这样的对象是见道所断的话，那么能缘的烦恼也就会是见道所断。刚才有提到这个标准。那因此现在的邪见及疑都是对于解脱道，佛所说的解脱道，佛所说的解脱道就是八正道等等，认为是没有的，或者是有所怀疑的。那以邪见作为例子，邪见就是认为佛所说的解脱道是不存在的。那么借进取见，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定义是非道即道，对不对？其中一种定义是非道即道。非道即道的含义就是，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误以为是正确的解脱之道，可以令自己得到解脱涅槃清净，这个是非道即道的意思。可是此等借进取缘邪见，而这样的邪见是认为解脱道不存在。那所以这样的借进取，它缘取的邪见是没有办法产生非道即道的执取观念，因为已经没有解脱道存在了，对不对？所缘的认知是没有解脱道存在，那没有解脱道存在，怎么能产生非道而即道的执取呢？这样有稍微了解一点点吗？他会有一点渐层啊，就是必须先对于借进取见的基本定义、邪见的基本定义、疑的基本定义，有一定的认知之后，那么来看这一段论文才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参考注脚81提供的古德注解。好，接着再看讲义22页论文倒数第二行，世亲论主再进一步质疑。那进一步的质疑是延续的上两行的询问。若彼波无真解脱道，妄执别有于清净因，是则执于能得清净，非邪见等。此缘见道所断诸法，理亦不成。论主的意思是说，假设这一位错误的执取的有情，所谓的非道即道，非道即道的意思就是认为佛所说的八正道不是真正的解脱法门，而是有其他的，譬如说某些外道认为修行无想定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无想定被称为外道定，是佛法佛弟子所不修的。好，那么因此论文讲说，假设进取非道即道，是否定了佛所说的八正道是真正的解脱之道，而认为有其他的方法，譬如说无想定可以令自己获得解脱清净，那么这位有情的戒进取戒就不会是缘取邪见等，对不对？因为他所缘取的其实是什么？是无想定可以获得解脱嘛？那因此又怎么将这样的非道即道认为是见道所断呢？他并不是缘取见道所断的诸法，所以论文所讲的是则执于能得清净，那此中的语就是除了佛所说的正道之外，其余的法门，升起戒进取见的友情，认为其他的法门也可以获得解脱。那此等戒进取，非缘邪见等。虽然论文是非邪见等，对不对？其实如果补字的话，会文意会更理解。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戒进取所执取的对象就会是其余的无想定等等，而不是缘取邪见或者是疑等等。那因此既然此戒进取缘取的对象是无想定等，而不是以缘道地的邪见或疑为其所缘境的话，那么此戒进取认为是缘取见道所断的诸法就不合理的。好，那接着请再看到讲义23页。那讲义23页对应第七章字卡，论文提到又有缘见即或者是见灭地所断的邪见或者是疑等等，将此认为是清净因，获得清净解脱的条件。那此类的戒进取，请问为何不是属于见即或者是见灭所断呢？论主这样的质疑，如第七章字卡所呈现的，以有部的正义，当戒进取缘取的对象是见苦地所断的邪见 或者是疑等等。那此戒进取就属于见苦所断。那假设戒进取缘取的对象是见道所断的邪见等等，这时候的戒进取其属性就是见道所断。因此论主以有不此等逻辑进一步反难，因为邪见或者是疑也能缘取极地所设的诸法，或者是灭地所设的诸法。那么当戒进取缘见极所断的邪见，为何不能将此戒进取判属为是见极所断？如果戒进取缘见灭所断的邪见，为何不能用同样的逻辑道理将戒进取判属为是见灭所断呢？好，那以上就是论主世亲所提出的质疑。因此在讲义24页论主最后算对于有部与戒进取属性的判设做一种执难的总结了。故有部对于戒进取的一种定义或者是属性的判设，世亲认为应该还要善加思量去抉择。那当然譬如说在大智度论我们所看到的对于烦恼属性的界定，龙树菩萨多半还是以有部的说法为依据啊。那世亲这边所提出的执难也许并不是针对戒进取其属性判断有所质疑，也许是对于有部的诠释切入的观点阐述的逻辑世亲认为并不是那么合理，所以才会有这一段讨论。好，那针对以上的内容，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面对比较艰涩难懂的经论的文句词句的时候，建议可以先回归在一段文义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其基本的定义也好，或者是其可能引申的种种含义也好，假设能先掌握之后再来进一步理解该段文义前后的关联性或者想要阐发的道理，会更为容易切入理解。好，那在下课之前先请大家尤其是现场来听讲的各位法友，那假如大家有想要继续听底下部分的句式论文，等一下可以跟班长做登记，那就下课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